长期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理解时间的方式。今天不是孤立的一天，而是把今天的选择放进一个更长的时间坐标里。很多重要的成长都无法及时切算，背过的单词可能很快忘记，读过的书未必马上有用，一项能力甚至几年以后才显示其价值。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往往不是在某个决定命运的瞬间突然拉开，而是在那些看起来没有结果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。长期主义大概有三个特质。第一是延迟满足的能力。米歇尔著名的棉花糖实验 Marshmallow Test 曾指出，关键不是克服欲望，更是为了长远的目标重组当下的注意力与行动。后来这项研究受到了修正，人是否愿意等待不只取决于意志力，也受家庭环境、资源稳定性和信任感的影响。其对未来成就的预测也没有最初说的那样决定论，但他留下的一个问题仍然重要：一个人能不能为尚未到来的未来重新安排今天？读一本暂时用不上的书，学习一种几年以后才能够产生回报的能力，在没有考试的时候继续积累，都意味着放弃一部分及时满足，为未来保留空间。这不必然保证成功，却常常决定一个人能否走得更远。第二是在漫长周期中保持稳定投入的韧性。心理学家 Angela Duckworth 把这种品质称作 grit， 坚毅，也就是对长期目标持续的热情与坚持。他的研究强调，决定一个人能否走远的常常不只是天赋，也包括能否在枯燥、停滞和失败中持续投入。 Grit 同样受到过不少批评，家庭背景、机会和资源当然不能被一句坚持抹去，但对于任何需要长期积累的能力，都有一个简单的事实：开始并不难，长期保持才难。读完一本书并不困难，困难的是一本接着一本读下去。长期主义很少表现为一时激昂，它更多的是一种安静的能力，热情消退以后还能继续。第三是把人生当作一个可反思、可建构的长期工程。社会学家吉登斯说，现代人的自我是一项反思性工程，我们不只是活着，也不断追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当一个人能够把学习、工作和选择放进这种自我叙事的框架里，眼前的重复劳动就有了不同的意义。背单词不仅是完成今天的任务，也有可能是在扩大几年后自己能够进入的世界。读书不仅是增加知识，也是在塑造自己的判断力。年轻人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？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这种连接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能力。我从哪里来？我想去哪里？今天正在做的事情，在这条路上意味着什么？当然，故事最终还是要落到日常。习惯研究也提醒我们，长期主义依赖稳定重复的实践。宏大的目标如果无法变成今天可以完成的一件小事，很快就会耗尽。最近看到三位过去或现在与我教学有关的年轻人，我又想到了这件事。右上角的图片展示的是我的小助手，从2022年起辅助我做了一些教学工作，那几年许多课程资料的整理、一些视频的翻译都有他默默的参与，后来他也成为了我托福词汇8000课程的学员。2024年他收到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。后面两位，一位是外交学院的学生，一位是程序员，三个人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学习的目的也不一样，却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，他们都愿意把今天放进一个更长的时间坐标里。整理一份材料，背下一组单词，读几页英文，工作以后继续学习，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很小，甚至看不到结果，但几年以后回头看，当年许多不起眼的选择已经悄悄长成了人生的一部分。所以长期主义从来不是一句时尚的口号，它既是心理上的自我调节，也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建构，知道自己想去哪里，也接受抵达需要的时间。所谓走得更远，很多时候并没有那么神秘，不过是把许多个无人喝彩的今天慢慢写进自己的故事里。关于英语学习的长期主义，可以阅读我公众号杨说相关的文章，也可以在杨说的后台咨询。